大家都可能知道，就是澳大利亚的这边的劳工也好，还是包括是企业主也好，其实都是去美国那边去经营或者说是工作，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其他的国家在税务上面有明显优势的时候，其实我能够很明显的感到，就是当我以前在，包括我在墨尔本大学上学的时候，其实那边很多这种就是比较技能比较高的一些人才，他都倾向于往美国那边去流动。原因是因为要么就是同等的一个职位，比如说 IT 和一些需要 PhD 这样的职位，美国那边的工资其实比澳洲要高很多。美国那边呢，他可能就是说对于就是 entry level 的工资比较低，但是一旦他对于这种拥有高技能或者说经验很好的这种人才，他的这个工资的涨幅是非常 significant 的。这其中其实有一个原因呢，其实就是在税务上面，美国确实是比澳洲有一个更大的一个优势。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当企业面临很大的税收的时候，它能够去支发的这个工资的这个上升的范围肯定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嘛。
那这可能是解释了最近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看到的澳大利亚的公司委员会他们提出来的这个看法，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大企业呢是雇佣了大概100万名澳大利亚人，但是由于公司税非常的高，在近几年呢，澳大利亚的公司其实投资的速度呢是减慢了，而且投资的总量也减少了。他们认为，如果这个公司税能够调低的话，这些公司呢就会雇佣更多的人，增加投资，同时呢也可以给出更高的工资。所以大概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这种，由于美国的这个公司税它是比澳洲低，所以呢出现了他们的公司也可以给员工提供更高的工资这样的一个差距。
对，没错，因为这点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就是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竞争的一个就是时代，那么这就知道美国现在税务上面有了更多的优势，包括其他国家，绝大部分的欧美国家其实相对于澳洲来说，税务上是有优势的。那么澳洲的这些，就是大量的这种非常优质的人才，那么就是他们肯定是人往高处走，那么他们倾向于就是他们能够获得更高报酬的这些国家。对于澳洲企业本身去挽留住这些高净值的，就是不是高净值，就是这种高技能的这种人才，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优势。
美国的公司税大概是多少？跟澳洲有什么样的差距？特朗普上台之后，是不是还进一步的提升了这个税收方面的优势？
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是在2017年在9月份的时候，其实川普他们其实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税收的一个变化嘛。这是其实是美国1980年之后一次全面的一个税法改革，它的主要的几个内容，第一个是当时企业的所得税是由35%直接就降到了20%，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变。另外呢，就是他合伙人去转缴企业税的公司的税率呢，其实是由39.6%应该下降到24%还是25%左右，但是和特朗普当时最初的要求的15%还是有差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大家都知道，澳洲这边的公司税是28.9%，是接近于30%的，所以说中间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接近5%的一个 gap。像对于政府来说的话，他们肯定希望向企业去征收更多的税，因为澳大利亚它跟美国有点比较大的一个区别。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就是美国它虽然福利也是属于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它其实在各方面的政府在福利方面的支持其实是远不及澳大利亚的。政府给整个社会的这些福利其实都是来自于税收。那我们知道，税收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组成板块，其实就是公司的税收啊。所以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把企业的就是所得税就是往下面去下行的话，其实是削减了政府的收入嘛。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悖论。那么我们假设，如果说企业通过削减所得税，那么能够使得更多的就是高技能的人才留在澳洲，并且使得就是公司能够雇佣更多的人才，能够使得经济更好的去发展。那么就相当于我们说整个总量会增加，整个总量增加，那么虽然公司它交的所得税的比例降低了，但是因为它的总量增加了，其实它给整个政府提供的收入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对于政府来说，它就是一个类似于一个 gambling， 它降低了企业的这个所得税之后，那么整个澳洲的经济并没有得到一个迅速的一个增长，或者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话，那么他们未来几年他们的政府的收入可能会降低嘛？降低的话，那么因为它本身又是一个高福利国家，那肯定对政府来说就会有一定的压力。
所以好像这就是回到媒体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投资的话题。就是说，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在公司税方面少收一些的话，其实等于是会让澳洲的投资市场更加的活跃，同时呢，也是澳大利亚在为自己的未来投资。
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讨论的话题。 就是我们说降低税收对政府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政府的收入会降低，但是呢从大家都知道现在整个全球的经济大环境的话，其实相对过去的一二十年发展是比较慢，那么澳洲在这些国家里面呢，在发达国家里面虽然依旧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增速，但是可以看到的是现在很多新兴的一些国家啊，不管是中国也好还是我们看到印度也好，他们都发展非常的快，那么澳洲如果想要在这个时代的洪流里面保持一个高速的前进步伐的话，它肯定是需要一些刺激政策。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减少了我现在的收入，但是如果说通过减少税收使得大量的人才留在澳洲，使得企业雇佣更多的人才，使得整个经济总量增加，那从未来来看的话，政府的税就是它的收入还是会增加的，而且这个不仅是政府的收入增加，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就造成了比如说人民的收入也增加了，企业的收入也增加了，但是这有风险的嘛，这有风险，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史上很多次改革当中，不是说所有的这种刺激政策都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一个成效。
你自己作为一个公司的经营者，你对于澳大利亚的公司税这么高，自己本身有一个什么样的切身体会？
我的感觉就是现在在税收比较高的情况下，因为整个公司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一些利润会用来税收上面，多多少少会限制整个公司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些现金流，那么因为有这些限制的话，很多时候比如说很简单，如果它的税收能够从30减到25的话，对于我比较现实的一件情况就是我能够用省掉的这些税收在明年可以为公司的发展去多雇佣一些我希望的一些人才啊，这其实就是你刚才讨论的一个比较直接的话，就对于我来说就比较直接，以我现在公司的经营状况来说，如果税收能够减免的话，那么我明年比如说预期再会雇2到3名新的员工来增加整个公司的竞争力，那么这个计划就会得以实现。对于很多中小企业来说其实都是这样，因为它这个税收如果是从30减到25左右，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幅度，直接就是给公司的整个活动资金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增强，很好的增强，那么这些公企业呢可以预计的是在中短期之内呢都可以更好的去发展自己的公司的一些未来的计划。我觉得这个其实效果还是会比较好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实现的可能性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就像我说的，首先第一呢，对于政府来说，它肯定会有很多，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工党那边会有很多的阻碍，在政治观点上面永远都是有保守派和激进派。那么保守派来说，他们就像他比较担心失去就是现有的一些利益，但是我觉得从时代上来说的话，因为现在美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税务上有明显的优势的情况下，澳洲是不得不迈出这一步的，这只是时间问题。